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卡弗朗，我是阿红，
我是杰叔。
杰叔，我们现在讲一个你最爱的题目好了。
我最爱的题目，又要嘴电动车吗？
这个是第二爱，最爱的。
最爱啊？
对，
你说触控仪表吗？
对，这虽然也是电动车的一部分哦，但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呢是，终于啊，有安全机构受不了这个把所有机能整合到这个触控荧幕上面的这件事情了。
所以哦，我觉得那个之前大家都是一块面板在那边嘛，实体键通通不见了嘛，甚至连一些拨杆通通消失。
而且我跟你们讲，就是提出这个倡议的啊，不是什么弗朗多媒体这种小公司。是 Euro NCAP， 我猜哦，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全触控萤幕实在是不太合理哦。其实使用上的体验也不是很好嘛。像我印象中，我有一次开那个 Tesla， 就下大雨找不到雨刷在哪。那通常你是拨杆上面一拨就有了，对不对？就雨刷你要去触控里面找还找不到。
所以我跟你讲，你就不是他 TA 嘛。
不是，正常人也不会在触控面板里面找雨刷嘛。
当然不会啊。
那 Euro NCAP 他怎么说呢？他就说哦，有五个很重要的关键的按钮不能被取消。
OK，
那这五个按钮我先跟大家讲，那大家再想一想，觉得它到底合不合理哦？这五个按钮分别是方向灯控制、警示灯、雨刷控制、喇叭，最后一个大家比较陌生的哦，就是这个 SOS 紧急求救键哦。虽然我们前几集有讲过，那这五个按键 ，Euro NCAP 说你这个哦，如果没有，在我这里就拿四星了。
哎，我觉得听起来感觉上它是针对 Tesla，
不会啊，很多电动车都把这些按键弄不见了嘛。
好像也是哦。
其实最常不见的就是那个吧，警示灯吧，因为警示灯那个按键。比如说一个三角形红色很丑，那不如整合到萤幕里面，就需要按的时候再按出来。就跟你讲是警示，就是紧急的时候要按，结果你还找不到，你还把它藏起来，不合理嘛？
而且万一它没电那尊怎么办？萤幕是黑屏的时候怎么办？
对，万一你萤幕故障就不能按警示灯吗？
不，所有的你刚才提到通通不能动哦。
对啊，所以我觉得警示灯是非常合理，那方向灯要有也合理啊，不然你左右转你还要去萤幕里面按方向灯嘛？
对，
所以这两个没意见嘛？对不对？
没意见。
那 SOS 也没意见嘛？紧急求助的按钮，如果你还要进去萤幕里面找，按你就已经马上啊，不是，你就已经身体不舒服要按的时候，你还有心力去找那个按钮吗？搞不好那个紧急的状态之下，几秒钟就是一个生命的关键嘛。那我觉得坚叔应该是很喜欢这个政策，而且我看他那个表情，我觉得他心里想说什么？四颗星，客气吧？如果是我，就让他只能得两颗星啊？
什么两颗星？两颗星还太客气，
不予评比，
不予评比，滚！你刚才讲的这三样，还有两样，对不对？雨刷跟那个汽车喇叭，
雨刷一早就讲了吗？雨刷一早就讲特斯拉那个使用经验非常差嘛，所以那个我觉得也不能没有实体按钮。
我后来发现哦，这样讲完之后这些东西哦，我觉得特斯拉为什么要整合在面板里面？因为他的车主一上车 ，autopilot 一开，他不需要用到这些东西啊，要么他就自撞嘛，
所以他算是自动三宝就对了，
自动三宝。
那我们刚刚还有讲一个喇叭哦，喇叭我们可能平常觉得说，哎，他就在那里，
对。
可是我觉得喇叭如果你把它藏到奇怪。的地方想按的时候也按不了。
说真的，这个喇叭吼，有时候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它是激乐，错，它有时候它是警示的作用。当然，我们不要说那种长按喇叭这边很吵那种，不是。有时候刚好碰到行人或者是其他车辆用路人，他没有注意到的时候，你是要提醒他。其实这个是好用。
我讲一个奇怪的经验就好了。你记得以前法国车有些喇叭是藏在这个方向灯拨杆上的，
对，
要按的时候你还是找不到。
是，
所以其实不止不能放在荧幕里面，也不能放。还是大家不习惯的地方啊！
你讲到这个，我就想起来，大概80年代哦，日本车厂他曾经搞了这些东西，但是他们那时候针对什么，你知道？雨刷？
不是啊，80年代没有触控面板，也骗我。
他们那个时候就觉得方向盘后面有那一根拨杆就觉得很丑嘛，他们那时候要做一些美学的设计嘛，哈，就有车厂他就把雨刷连那个头灯，他放在哪里？放在仪表板的两侧用按，
就是仪表板的外框了，就是用讲。可能大家比较不容易了解哦。现在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幻想一下，你手握在方向盘的9点钟跟3点钟的方向，然后呢，你的中指、无名指你往前伸，会不会在仪表板的外框的位置？啊，那个刚才坚叔讲的，那时候的日本车那个仪表板外框都很凸哦，就是大家熟知的这什么潜望镜设计。
没有，他们那时候叫战斗机式的设计，
所以就是仪表筒很凸。那你手指伸出去以后，就会按得到那些按键，他把雨刷啦、方向灯啦那些都整合到那边按键上面去，一篇三个也不会太复杂，但你就不太好按了。
说真的，我曾经看过实车，哇，乍看之下你会觉得这个设计蛮精简，然后那个你会觉得还蛮科幻的，就是在那个年代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蛮科幻的。等到你实际你要用的时候，你就开始干掉，
起不了。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非常不就手，很不方便。那时候谁做？苏巴路啦， SVX， 日产也搞这个啦，宜舒舒也搞这个啦。弄完之后，大家本来想说这个应该会变成一个风潮，错，
小改款就改掉了吧、
嗯？也不是小改款，后来那个车子大改款之后，就完全没有再出现这些东西。
OK，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算是尝试性的设计、哦，而且一开始我在他们验证的时候，一定觉得说就是还可以用，好用一定是不是？但是他们可能想说，哎，如果驾驶人习惯的话，这可能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可是呢，问题就是大家太习惯雨刷一边，放灯一边嘛，
对，
就两只拨杆来控制嘛。那我在讲另外一个把这些东西改掉的车号，就法拉利，法拉利把它全部集中在这个方向盘的按键上面。
OK，
那你的喇叭还在，方向灯、雨刷什么全部都在方向盘上面，可是你不会找不到、啊，你真的是手不离方向盘，就拇指、食指就全部都按到，
所以就实体键，对不对？
就实体键，只是它不在那个位置上面，这可能比这个藏在液晶荧幕里面好一千倍啊！
哦，好太多了。所以像刚刚我提到的那个日本车的部分，那个都比那个藏在触控荧幕要来得好。
对啊，所以结论就是 NCAP 也看到了这不 OK 啊，所以他说哎，以后你们这些东西这五个实体键少一样就拿不到五颗星，就算你其他满分都只有四星哦。
所以照你这样讲的话，特斯拉要改咯，因为特斯拉也要卖到欧洲去嘛。
没有，他可以不拿五颗星吧，反正我就是电动车最屌，四颗星又怎么样。
那倒也是哦，反正他们这些特粉也不 care 这些东西啊。
对啊，而且老实说啦，我觉得接下来改款他可能也会因应这些事情进行修改，也把一些实体键放回去嘛。所以说啊，他如果现在的车啊用新标准下去测试这个 NCAP 的话，他可能真的只有四颗星啊，
搞不好连四颗都不到。
对，有可能，因为四颗是其他项目都满分才有四颗星啊。那我认为这个东西会不会影响车厂的设计？我觉得一定会哦，因为现在几乎所有车厂都是拿这个安全评鉴出来说嘴的、哦。
对，
撞不了五颗星，好像罪该万死，这车不用卖了、哦。如果今天 NCAP 出台这个政策，我觉得车厂一定跟着改。
他一定要改啊，不然他车怎么卖？但是这个时候车厂他就会开始干。哎呀，这样的话我成本又要增加。
我觉得你成本增加干我屁事啊，
售价也会增加。
你因为有方向灯拨杆要涨价，你觉得你有办法说服你的买家吗？
他当然不可能啊。
你说特斯拉去说，哎，不好意思，我们现在方向灯改实体键要加两万，会有人理他吗？会不会虚到爆？好不好？
哎，我跟你讲，可是搞不好会哦。所以这样讲起来的话，其实 Euro NCAP 它有这个新政策，其实是好事
啊。对，那有一些车厂的高层啊，尤其是这个设计方面的高层，也开始在讲，他说大萤幕差不多已经走到尽头，因为其实他们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大萤幕你第一个抢走太多驾驶人视线，使用的时候你要低头看嘛，
对，那危险啊。
那你不使用的时候，你也瞄一下萤幕上在播什么内容啊，有时候看一下什么导航的画面什么的、啊、万一你放个什么 YouTube 那不就妈的影片整路看。所以他们是说在驾驶人面前这个大萤幕的这个设计可能快要到一个尽头，接下来可能又会改回来，
所以要回归到原本过去的设计咯。
不是啊，不可能走回指针式的，他们会把萤幕改小，因为你对驾驶人来讲你不需要给他那么多资讯嘛，
因为开车就开车，你不要分心嘛。
第二个就是、我萤幕这么大，我到底要放什么内容进去啊。我讲一个最实在的问题好了，现在在卖的车子啊，有些车一发动仪表，跟你讲今天星期几，今天是2月29号2024年，然后你附近的气温是什么13到28度，就给你一堆无用资讯，你会觉得说哎，你给我这东西干嘛？就想一想，不是，是因为荧幕太大太空，我知道把一些东西放进来一直塞一直塞，
所以要把它塞满就对。
对，那实际上开车的时候你需要知道今天星期几吗？
不需要啊。
那你需要知道外面几度吗？
不需要啊。
那你需要知道接下来会不会下雨吗？
也不需要啊。
对，所以这些资讯真的需要在萤幕上显示给驾驶吗？我觉得就不用嘛，对不对？所以你说萤幕真的大很棒吗？啊，对啦，你停车的时候在那边看 YouTube 很爽啊，但是平常那些资讯都是不必要的。那你那些娱乐系统开车的时候不能用啊，后座有就好了，前座不用啊，副驾驶有就好，驾驶前面那一块不用吧。所以我认为啊，依照这些车厂高层的说法，接下来驾驶舱的设计可能会有一波新的进化。那至于会走到什么方向的话，我们就要再看接下来他们要搞什么花招啊。那我们今天这个实体按键的题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谢谢大家收听，
谢谢。